双普会面前，习普突然通话，又有两国将签和平协议。快讯，川普罢免国税局长。YouTube 起诉干净世界涉宗教歧视。事隔近90年，日军舰再访纽西兰首都。防蚊核酸检测抽三桶血，引发配型猜测。以色列计划接管加沙，先占领再移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预防胜于治疗，健康520代谢宝独家配方，天然草本调和阴阳，帮你调理三高，搭配补气18味，补充元气更吸力。立即点击下方链接，前往健康520唯一官网选购正品。8号，阿美尼亚同阿塞拜疆签署川普斡旋的和平协议，结束35年的战争。习近平应约与普京通话，普京同习讲明美俄最近接触沟通情况，并指俄中全面战略协助伙伴关系任何形势下都不会改变。川普在 Truth Social 发文表示，阿美尼亚总理帕新扬同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将与我一同在白宫举行正式的和平签署仪式。这两个国家多年来一直处于战争状态，造成数以千计民众丧生。我的政府已经与双方接触有一段时间。川普说，我最大的愿望是为世界带来和平与稳定。今日的签署是继我们与印度、巴基斯坦、刚果、卢旺达以及最近与泰国和柬埔寨的成功合作之后，我们拯救了无数生命。阿塞拜疆总统表示，他现在可能会提名川普角逐诺贝尔和平奖。这个是继以色列、柬埔寨和巴基斯坦最近宣布对川普提名的又一个国家。白宫发言人内维特近日表示，川普早就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了。自1月20号重新执政以来，川普达成了每月一项停火或和平协议，例如他在印巴、柬泰、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卢旺达和刚果、塞尔维亚和科索沃之间的调解。川普将分别与阿美和阿塞拜疆签署美国和他们之间的双边协议，白宫将解除对美亚两国防务合作的限制，两国承诺永久停止一切敌对行为，开放贸易并尊重彼此领土完整。美国与这两个国家加强能源、贸易和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技术领域的合作。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其中一项协议授予美国对南高加索、纳戈尔诺、卡拉巴克的开发权，将交由一家美国公司经营99年。这个是一条穿越阿美尼亚领土的43公里走廊，该走廊将被任命为川普国际和平与繁荣之路。有些媒体则说川普走廊。南高加索曾属苏联，是俄罗斯重要南方边界，战略价值极高。美国介入可能会影响俄地缘政治布局。阿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多年争夺该地。前乌克兰官员格拉先科说，此举是美国扩大在中亚、南高加索与土耳其影响力的更大交易之一。谈判期间，俄军袭击乌克兰奥尔尼夫卡天然气压缩站，阿塞拜疆近期透过该站供气，而为普京对阿塞拜疆发出的警告。俄罗斯虽然无力在高加索开新战争，但可以破坏当地稳定。而阿塞拜疆则启动一条新的炮弹生产线，将向乌克兰供应。在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公司的参与下，将生产122毫米和152毫米口径的炮弹。据中共央视说，普京向习近平介绍俄方对乌克兰局势及美俄近期接触情况，赞赏中方在政治解决危机中的建设性作用。习近平称劝和促谈，乐见美俄保持接触并推动危机政治解决。但据乌克兰智库国防改革中心最新调查指出，中共在协助俄罗斯发展无人机产业，落实国际国际中扮演核心角色。 供应链遍及欧洲及台南一间锂电池厂，零件涵盖引擎、导航、晶片及电池。俄见证者无人机含超过锂40项中国零件，年产能可达30000架，攻击频率自2022年每月40架飙升至今年6月逾5400架。8号克里姆林宫话，川普与普京峰会最快下个礼拜举行，双方已就场地达成共识。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川普在对中国、印度、巴西等这些与俄罗斯有经济联系的国家已经开始征收次级关税，最高可能达到100%。同时川普在对俄罗斯的整个立场上正在全面变得越来越强硬。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普京和川普见面主要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想在短期内争取一定的时间，令俄罗斯的军队能够完成目前正在进行的夏季攻势。另外，从长期来讲，他希望通过与川普直接的见面，能够试探一下川普的底线，看看在未来俄罗斯在与美国与乌克兰的谈判中还有哪一些可以利用的空间。8号川普说，我们将与俄罗斯举行会谈，首先会谈地点是俄罗斯，我认为地点会非常受欢迎，我现在不想宣布，今日晚些时候会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将会交换一些领土。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如果乌克兰和北约从乌克兰东部撤军，普京已经准备好停火。另据路透社报道，印度已暂停购买美国武器的计划，国防部长辛格取消了原定的华盛顿之行。近期白宫经济顾问纳瓦罗表示，印度是关税霸王，中国亦是能源大户，他们同美国做生意大赚美元，转头拿钱去买俄罗斯石油，俄罗斯再拿这些石油钱买武器去打乌克兰，最后美国出面救场，拿纳税人的钱去援助乌克兰防御战争。为什么我们买的商品最后变成了战争的燃料呢？这一盘棋美国不是在这里捉，而是被捉了。川普看明白了，他说够了，印度也好，中共国也好，不要再扮了，这种魔幻数学必须终结。全球经济似一个迷宫，每迈一步都会牵动无数线索。美国与日韩、印尼、菲律宾、欧盟一个接一个的签下贸易协定，原则很简单，公平交易，双赢投资。我们不只是在修补规则，而是在重塑秩序，这个是策略重构，令美国的劳动力不再白走，令美元不再被用来打自己的面。快讯， CNN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川普在比利朗就任国税局局长仅两个月之后决定将其撤换。白宫官员说，财长贝森特将暂任局长，直至任命永久人选。三名消息人士透露，川普计划提名前共和党众议员朗出任大使。川普第二任期内，国税局领导层频繁更迭，局势动荡不安。美国影音平台 YouTube 在去年12月向加州法院起诉新兴影音平台干净世界，指控对方的同步功能违反合约。这项功能令使用者能够将自己 YouTube 频道上的影片自动转到干净世界播放，但是干净世界指出，该功能是用 Google 官方授权的工具开发的，并已经过允许。干净世界成立在2022年，在美国纽约州，是一个强调安全健康内容的平台，创办人和部分员工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是一个佛家修炼方法，自1999年起在中国受到中共迫害。今年7月，干净世界的揭露中共迫害的内容，遭到疑似中共水军的网攻。代表干净世界的律师贝克斯认为，这件案背后可能有中共影响，甚至带有宗教歧视。他指出，被告要求 YouTube 保存与中共有关的证据，但是 YouTube 以律所关闭北京办公室为由拒绝，该律所仍在上海和香港运作。贝克斯认为， 这起诉讼不只是法律争议，更是打压一个精神信仰团体的平台。干净世界认为，对方发起这件案的目的并不是针对实质性的法律问题，而是为了消灭干净世界，重创其合作对象，更是在向中共低头。要出的律师否认与中共有关，但一些法律观察人士提醒，近期中共加强打压海外的意见人士和宗教团体，外部势力干预的可能性值得关注。麻州律师麦贤就批评，要出的律所用法轮功某教这种讲法是污名化，并没有事实依据，完全引用了中共的宣传。他指出，这种讲法会煽动仇恨，为迫害找藉口，亦可能违反美国反歧视的规范。这件案目前仍在进行中，外界关注的焦点不只在于技术与合约问题，更涉及信仰自由、外国势力的渗透，以及美国的法律是否会被政治利用。在日本政府努力加深在南太平洋的战略关系之际，星期五八号，日本军舰停靠在纽西兰首都惠灵顿，为近90年来首次。在纽西兰海军舰艇的陪同下，日本两艘驱逐舰伊势号和梁波号驶入惠灵顿港。两艘舰上共有500几名船员。这两艘军舰从悉尼启航，正在进行印太部署。之前这两艘军舰参加了由美澳主导的护身军都联合军演。这次对惠灵顿的礼仪性访问，正值印太紧张局势升温之际，日本正在加强与盟友的双边军事合作。日本驻纽西兰大使大泽成星期五对记者表示，我们的防卫部队正在开展合作，除了纽西兰和澳洲，我们还与很多太平洋岛国合作，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自由开放的印太。在日本大使发表这番讲话之前，澳洲政府星期二宣布，日本三菱重工在与一家德国公司的竞标中赢得了为澳洲建造战舰的合同。坎培拉官员表示，这个是迄今为止两国签订的最大的国防工业协议。纽西兰政府表示，近年来正在努力巩固在亚洲的战略与军事关系，作为其外交政策调整的一部分，上个月惠灵顿当局宣布已启动与日本的一项国防后勤协议谈判，以促进两国军事的紧密合作。今年二月，中共海军护卫舰在纽西兰和澳洲之间的塔斯曼海进行了实弹射击演习，引发纽西兰和澳洲政府的高度警惕，航班被迫在短时间内改道。资深媒体人庞中认为，这个象征着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加深，以及对未来合作的期盼。尽管过去存在历史恩怨，这次访问被视为两国寻求和解、建立更紧密关系的重要一步，亦是对中共挑战的直接回应。近日，广东佛山出现饥恐肯亚热疫情，当地政府启动了严格的防疫措施，不单止要求大范围消灭蚊虫，还安排居民接受检测。很多人不满检测方式和新冠疫情时期相似。一个抖音博主反映，在检测过程中不单止要做核酸，还抽了三桶血，感到困惑和不安。有人在社交平台上问，抽这么多血是为什么？同血型配对有关吗？网络上甚至出现关于器官配型的猜测。对此，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表示，除了防疫需要，当局收集大规模血液样本，亦可能用来建立更完整的健康与基因数据库。他提醒，如果缺乏监管和透明度，这些数据可能被用于其他领域，包括移植系统。多地除了密集的强力灭蚊行动，还要求所有居民必须到医院进行核酸检测，发现染疫必须住院，不允许居家隔离，要等转为阴性才能够出院。民众对此怨声载道，佛山的防疫措施还包括强制部分人员集中隔离住院。一位博主8月1号发帖说，禁黑只要说你有这个都要住院观察4日，自费1000多人民币， 有医保亦要700多。林晓旭认为这个基本上是中共政府和一些医药公司利用所谓的核酸检测的经济，重新捞一笔，重新割韭菜，然后政府还可以觉得自己又做了一件对抗疫情的工作，有一个政绩，基本上是呃老百姓的。内塔尼亚胡礼拜五在 X 发文说，加沙将实现非军事化，并建立一个和平的民政政府。这个政府既不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亦不是哈马斯，亦不是任何其他极端组织。这样将有助于释放人质，并确保加沙的未来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彭博社报道，以色列政府的安全内阁已正式批准了一项计划，准备全面接管加沙城，这个是加沙地带最大的城市，亦是少数控制区中的重点。内塔尼亚胡表示，虽然以军并不打算长期治理加沙，但是希望建立一个安全缓冲区，未来将由阿拉伯国家接管治理，亦可能包括与以色列有正常化关系的国家。对此，联合国安理会将在星期六开会讨论以色列控制加沙城的计划。同时，英法对该计划表示谴责，认为会使冲突升级。德国亦已暂停对以色列的军事出口。另外，有军事与安全专家担心，全面占领一旦难以达成预期的目标，有可能导致长期游击战。目前，以色列军方说已控制加沙约75%的地区。据报道，以色列已拟出一份五步走战略，包括解除哈马斯武装、释放人质、完全去军事化、维持安全控制、最后建立由温和阿拉伯国家主导的民官政府。据法新社报道，以色列防长已获授权批准以色列国防军相关军事行动，这个是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最后一搏。以色列国防军最高领导人誓言要以最佳方式执行以色列征服加沙城的决定。白宫方面还未有给出评论，川普拒绝透露他是支持定是反对。另一方面，路透社同日报道，美国提出策略方案，要求黎巴嫩政府要在今年年底之前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作为交换条件，以色列将从黎巴嫩完全撤军，停止地面、空中与海上的军事行动。具体步骤包括，黎巴嫩政府必须在15日内发布法令，承诺在今年年底前解除真主党的武装，随后的60日内必须制定军队的部署计划，确保国家机构重新掌握控制权。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